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47章第十节看起。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啊，他刚开始祝福，现在又祝福。他知道他没有东西，他知道他寄人篱下，但他更知道这位上帝是有福的上帝，是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无穷无尽的资源。然后神给我们是要我们分享的，所以雅各就祝福，即便他苦。我们感谢主，这也是我们生活态度，即便我们生活中有苦，但是神都在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怨毒，我们希望我们能把上帝的恩典跟人家分享，最起码带着一个祝福的态度去。11节，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他弟兄居住，作为产业。当然约瑟是有这个权利，因为法老已经授权给他，但是我们再一次想到，这需要埃及人多大的配合，包括埃及其他官的配合啊，法老其他臣仆的配合，也需要法老继续对约瑟和约瑟的家人有这个善良的心，这都是说不准的，人都会变的。我们也相信，也需要约瑟继续在法老面前有好的表现，以及约瑟的兄弟这些以色列人在法老面前有好的表现。但是就算你都表现得好，也不能够防止其他的突变，民族民族，个人个人，家庭之间的这些冲突都是没有什么保证的，没有什么世世代代友好，没有什么永远的，人间真是没有。我们看后来埃及人对以色列人就不好了，这里面的错大家都有哈，我们不能够只是说埃及人很不应该，不要忘记了埃及人也接待了以色列很长的时间哈，当然他们后来利用他们迫害他们，这是不对的哈。这里讲兰塞啊，别的地方讲歌山啊，我想这些地方都是以色列可以使用的地方啊。那么至于说这里地理上是不是有什么更多的重复的地方，我们就不知道了哈。神借着约瑟让他们的家人都有粮食，然后饥荒很大，这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一方面讲到说，在饥荒很大的迦南地来的人被约瑟这么好的对待，另外一方面从47章13节就看到埃及地也非常可怜，那这就让我们再一次要感谢主，埃及人在这么可怜的时候还是不吝啬的让外来的人吃他们的粮食，了不起。13节，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饿昏了，我们还是说恐怕多多少少还有点吃吧，起码牲畜还有的吃，所以牲畜没有都饿死。为什么还有点东西吃？因为还可以种一些粮食嘛，因为底下我们就会看到。所以这个饥荒是怎么样，我们还是不大清楚哈，有没有吃人的现象，有没有人怎么样，我们都不清楚，是很可怕。可是因着约瑟的政策，最起码迦南埃及地没有人饿死，好像没有这样报告。可能迦南地也有很多人被供养，即便没有都来埃及这里逃难，像雅各全家一样，可能其他地方人还是常常可以来这里买粮食哈。那我们相信埃及在这个时候当然外汇存底也会非常的多，很丰富。14节，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你看当年是收据粮食，现在是收据银子，约瑟真的是很会管理，很会理财。但是这个时候我也觉得约瑟的表现恐怕有一点叫人遗憾啊。当然有的解经家不是这样说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约瑟是第一个得到法老完全的信任，以前如果他有任何政敌现在也没有了，因为他在所有梦都实现了，而且最重要就是他建的仓库的确让埃及人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有足够的吃的，甚至可以把整个迦南地的银子都赚过来。约瑟又跟他的家人见面了，又跟他父亲见面了，哦，家人也安顿好了，他应该没有任何的艰难的事情了，现在就是只有人家求他的，而且他预备都很好。哎呀，但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约瑟表现出来一点不够有同情心的地方呢？哎呀，是不是约瑟在做监牢做奴隶的时候，甚至还没有跟家人会面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大遗憾的时候，他体恤的心爱人的心总是比较丰富一点呢？我不晓得哈。像你现在看这里讲到说，迦南地埃及地都饿昏了，然后他特别讲到埃及地，约瑟也收了所有的银子，你又有银子又有粮食，趁机会继续的赈灾嘛，做更好的事。可是约瑟好像没有做这些事，甚至还在埃及人非常危险的时候，非常艰难的时候，还要他们卖地卖牛卖羊卖这些，这好像不大有同情心。后来埃及人讨厌希伯来人，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呢？约瑟当然救了他们的命，但在后来救他们命的时候也把他们东西通通拿走了，这是不是也种下了一个他们中间有仇恨的原因呢？埃及地和迦南地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哦，那迦南地的银子也都没有了，那迦南人如果要再来买粮食是怎么样一个买法呢？我不晓得哎。那我们就看这里埃及人要怎么做了。埃及人说，我们要死了，没有银子了，没有银子了，那就免费吧，我们按户口来分配吧。我是觉得约瑟应该这样做。约瑟没有贪污，但是约瑟是为法老收集了很多的钱，这个好不好呢？那我们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也看过那种役田的事情啊，你替我去冯欢嘛，替孟尝君去收租嘛，收了结果是怎么样？把那些借据通通烧掉了啊！我叫你去收钱，人家没有钱，他借据给我留在这里，我以后要啊。哎呀，你要那些东西干嘛？你要的是到危难的时候这些人会接待你啊。这也让我们有点想到那布衣的管家，最后我没有职业的时候有人会接待我。约瑟是不是应该在别人很穷困的时候啊，就通通免你的债吧，你就来吃就好了，是不是这样会对他以后更好，对整个国家更好？事实上这样他们会不会对法老更忠心呢？我不晓得。那十六节，约瑟的做法不是这样，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于死，地土也不至荒凉。好可怜哦，他们没有东西，银子没有了，牲畜也没有了，牲畜都归了约瑟了。我这里唯一能想到一个好处，就是约瑟是最会管理的人，当这些钱到了约瑟这里，或者银子，或者是粮食，或者是牲畜到约瑟这里，约瑟可以把他们管得很好，就像他父亲雅各一样，牛羊到他手下就是生长得非常多。可能是不是这个原因约瑟要，是不是约瑟要这些牲畜，只是说这牲畜归我来分配管理，可能这些东西还是在你们的手里，只是现在主权在我了，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你要善意解释约瑟，就是约瑟看他们管理的不好，他就来管理。不过用恶意来解释，就是约瑟不断的收敛这些东西，固然不是自己贪污，也是收敛给法老，对百姓应该不是很好的事，除非他确定在法老的手里比在百姓的手里要更好。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解释，因为这个经文只是描述这些事情，不太告诉我们约瑟的心态如何，或者神对这件事看法怎么样。但是埃及人是很苦的，我们一无所有了， 我们要人死地荒吗？你给我们吃的吧。好，给我们吃的，我们再一次看到，好像当时的饥荒每年不大一样，是饥荒。我们说有的时候的饥荒应该是对人还没有太大的，对牲畜没有太大影响，牲畜还有东西吃，对人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人要饿肚子。可是我们在这里又看到，起码在这一年的时候呢，是不是已经稍稍有一点雨水了，或者说尼罗河的水已经比较多一点了，他们可以耕种呢？如果完全没有水，他们不能耕种啊。各位，迦南地可能如果没有水，就真的没有雨水就不能耕种，因为他们没有像尼罗河那么大的河。在埃及呢，没有水，尼罗河还是可以供应的。可能在饥荒的时候，尼罗河水也常常很不够，但是有的时候又勉强够他们下种，勉强够他们能够有一些的收成啊。这是我们看这经文的一些疑问和我提出来的一些看法。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让我们活下去，给我们种子能够继续的种，给我们粮食能够吃。好，我是觉得约瑟好像应该就免费给他们，但是二十节，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归了法老。田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像十八节、十九节说身体也卖了，变成法老的奴隶了？经文没有讲，我们不晓得，我们希望没有这样的事情。除非我们又一次说他成为约瑟或法老的奴隶，比他们自主还要好一点，而在饥荒的时候这样来集中管理可能更好。二十一节，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好，所以我想这个卖呀，卖自己的身体可能多多少少也实现，就是你们边法老的不敢说奴隶了，是法老的仆人，那我就分配你们住在哪里，住在哪里，住在自己的城，各归各城。我们当然也想到报名上册的时候，要各归各城了。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耶稣降生的时候的事情。那现在各归各城，回到原来的那个城里面，那是不是也是有一点像那埃及过去的土地的买卖有一些状况？现在呢，把每一个土地既然都归于国家了，每一个人就不能说这是我的地了，就回到你原来的地方。这有点像禧年的状况。禧年的时候也是所有在过去五十年所买卖的土地呢，或者房屋呢，要尽量的归回原主，这是一种平均地权哈。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太穷了，所以要各归各城。不，我们相信约瑟的管理是有他的道理的。不管是为国王为法老抓权抓地，或者是管理整个埃及哈，我不希望把这里把约瑟想得太坏，应该不是很坏，但是很忠于法老。如果忠于法老，法老又是好人，也许这些政策都是对管理灾民、管理整个的埃及有好处的。二十二节，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祭司有地，这祭司这群人不是好人呐，起码从我们基督教观点来讲，这些祭司都是埃及那个异教神的祭司，是玩蛇的，或者做这个做那个玩巫术的。可这些人呢，有很大的权力啊，自古以来这个宗教界都有很大的权力，到今天当然在基督教里面，在其他宗教还是宗教界有很大的权力，有很大的势力。他们能够吃法老给他们，而且我看这个祭司的人数不少啊，是很庞大的力量。他们有的吃，所以他们也不卖地。那是不是约瑟也对他们没有办法动弹呢？二十三节，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可见呢，好像有卖出卖自己的身体，最起码是不是出卖自己的体力？或者我们再用善意的解释，是不是说我们就给法老来管，法老就供我们的衣食哈，而法老不会太凶？如果这样讲是最善意的。 我今日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到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种地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孩童的食物。这个我也不知道公平不公平啊。我们有说三七五减租，一个佃户替地主耕田，他能够拿到多少呢？我今天在台湾能拿到多少？我们通常说应该我耕的田，那所拿的应该全部归我。可是如果你耕的田所有的归你，因为你的劳力，可是田如果不是你的，你要给多少给地主呢？啊，这个土地的问题向来是很严重的问题。那农民耕种的农民要得多少，这是问题啊。我们今天当其他的就不太敢说了。今天你去租一块地，或者租一个百货，租一栋层楼，你得到的要给多少给这个屋主呢？你这当中先商量好嘛，很贵的租金，但如果你赚的多的话，你还是得到很多哈。这些怎么样是公平，怎么样是对，我们真是不晓得。反正是五分之一要给法老啊，20%给法老。那其他80%你们吃，也给你们地里的种子。以我一个对农业不了解的人来看，这个似乎是一个还宽大的一个做法啊。地已经是法老，不是你们的。以前如果是你们的地，那你们就通通你们得。当然我们要继续追究下来，你们的地你们得吗？我们记得我们说耕者有其田，我是地主，我雇人来耕，那么我大概就给他薪水，或者是如果他很穷就给他一点钱，其他卖谷子的钱都应该是我的了。我们不晓得哈，这在灾难的时候的事情。那在灾难里边平常也有怎么样是公平。我希望法老和约瑟都是公正的，让这些百姓不会那么痛苦。第25节，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这个常例到什么时候？到今天当然是没有了。在当时约瑟有定下这样的常例啊。你看，在饥荒的时候，法老得到更多的银子，得到更多的土地，也得到以后更多的丰富，每年有多的五分之一。哎，这饥荒真的就是肥了法老，大家都穷了。银子也给他，什么都给他了。当然法老也是非常大方，我们可不可以说法老大方是让他最后得的最多？所以我们就要大方一点。当然如果你的大方只是为自己的利益呢，不叫真的大方。如果神把一切的好处都给我们，甚至在艰难的时候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神的保守，那我们的确是应该这样相信的。因为神真的保守我们，虽然我们常常不见得比非基督徒富裕，我们的灾难也不见得比非基督徒要少，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把一切都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总是对人良善，对人大方，神必定把一切的好东西都给我们。第27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的歌山，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这我们也不太懂哈，饥荒的时候怎么能生育甚多呢？啊，神祝福他们吧。是不是饥荒也在逐渐逐渐减少的时候，到第三年第四年啊，那时候应该还是很紧啊，就这里所讲的，是不是到第五年第六年就更好了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创世纪47章16节到26节这一段是多早开始，是以色列人来了还是以色列人没有来的时候就有的现象。总之以色列现在住在那里，他们生养非常多，神祝福他们，神让他们跟约瑟一样在受苦的年代里面能够丰富起来。当然这个丰富起来迟早会造成冲突的，土地有限，两个不同的人住在一个土地上就会起冲突。那埃及人是地主，以色列人当然就被奴役了。当然这个世界上也可能有喧宾夺主的，我也不知道在美国要算谁是主，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移民过来的很多，哪一个世代才是呢？美国人以前做得非常好啊，一个大熔炉都进去，现在随着基督教的力量越来越减弱，世俗的思想越来越多，恐怕不是熔炉了，也很多人说从来就不是熔炉，是鸡尾酒， 是鸡尾酒的东西哈、啊，各个东西放在这里，还表现出它的特质来。啊，以色列人在埃及是生养众多，神是祝福的。我们也希望教会到每个地方带来是祝福，他自己是祝福，也给别人祝福，更亲密的在一起。二十八节，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这17年应该是雅各一生最快乐的17年，最平安的17年了，不像以前都在奔波啊。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创世纪里面三个重要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看到雅各啊，他的生平好像快要结束了，创世纪也快要结束了，虽然后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话。他知道自己也快要死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带我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敬拜神。这我们如果用一般的观点来看，这是落叶归根嘛啊，这个中国人也有，就是我在埃及避难了，在埃及很舒服，但我将来要葬回原来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会说啊，这个不能用一般落叶归根来了解，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土地都不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根是回到上帝那里去。这里只是在讲到说，我要跟我的亲人葬在一起，要葬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上帝给我们的地方。当然雅各还不太能够完全了解说每个地方都是神的地方，葬在哪里都没有关系，那个还没有那么清楚。他是很清楚知道神的应许那块地方是我们的地方，我就要葬在那个地方。今天我们要说基督徒并不是要眷恋这世界上任何一块土地，好像神给我这个栋房子、这部车子、这个土地。我听很多基督徒这样讲，这样讲也对了，是神给我们，但我们需要用在永恒的事上，不要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就都会朽坏了，因为人就是会朽坏，你会朽坏，这些东西也会朽坏，也没有价值。你要把这些有朽坏东西抓在手里是不好的。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实际上一直在想，那块地方一直到今天都是，那块地方是上帝给我们的，不错，是上帝给的，但是那块地方严格的说还是一个预表，预表一个天上的家，永远的城。这是希伯来书11章的一个解释，或者12章的一个解释。永远的城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不在迦南地。事实上迦南地这块地方正充满了污秽，以色列以后也带来很多的污秽。不过以色列有这样的观念，那个地方是圣地啊，这是以色列才有的吗？我看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啊，每个国家民族你看到很多人啊，到了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土地，可能流亡多年了，到那个地方下了飞机就跪下来，就趴在地上就亲那个地啊，我们都会热泪盈眶。哎呦，好感人呐、啊！土地人民啊，我们觉得这是很可亲的。我不觉得这个要轻看，但我也不觉得要重看。我们还是说，人民、土地这一切都要跟上帝连在一起。有了上帝，这些才有意义；没有上帝，这些地方不但没有意义，会成为祸患，成为人与人之间争执流血的原因。你看耶路撒冷就是，你看迦南地就是。当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这块地上流了多少的血，一直到今天都在流。我在这里只是花了一点力气要解释，雅各要把自己的骸骨葬回去，不要把它想成说是啊，这是落叶归根。这世界上没有我们的根，我们的根在上帝那里，回到上帝那里有永恒的。但是他那时候相信这块地方是上帝给他，所以他希望能回去，让上帝的应许能实现。我们在这里也要看到说，他是说同父同睡，我主我父同睡。一般学者都会说旧约没有复活的观念，但我还是想，如果用睡字来讲，那么就是会醒啊。耶稣也讲啊，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我相信，虽然他们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们应该还是有这样的信念和盼望，就是我们不是永远的睡着不会起来的，不管他们有对复活有多少的认识。雅各吩咐他的儿子一定要做到这件事， 要他启示。今天我们的吩咐，我们死了以后人能做得到吗？不要说我们了，我看许多皇帝的吩咐儿子都没有做到，你要再严格的要求也做不到，因为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你的权柄没有效果了，除非你把你的意识跟另外你死了以后还能当权的人连在一起，那就是他的意识，不是你的意识，你是沾他的光而已。能够做到吗？雅各说一定要做到，请约瑟做到这一点，带回去。当然我们觉得更好的是，你活着的时候上帝借着约瑟把你带过来，你享受17年，你死了以后你也不需要享受，迦南地也没什么，归回在上帝那里更好。但这是一个 favor， 一个请你一定要帮忙，我要回去。所以他讲得非常客气，要你发誓。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动作，当然跟亚伯拉罕要他老仆人发誓不要为他的儿子在这个地方娶妻是一样的，重点都在说我要在上帝的应许的地方生，在上帝应许的地方死，在上帝应许的地方得到盼望。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每个地方都是，每一个时间都是，因为同有这样一位上帝，主要的是神，完全的是神，不是土地或人。你要发誓。好，约瑟发誓一定做到，然后以色列就是雅各在床头敬拜神。这在床头敬拜神，在列王记上1:47，大卫也做过这个事，希伯来书11:21也讲到说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啊，在头脑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或者体力不大好的时候，用他仅有的头脑来敬拜上帝，这是很可贵，这也是很宝贵的。那我们也希望在平常我们身体精神都很好的时候能敬拜神，不要只有到临终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才敬拜神。也就是我们想到在以前的时候，他们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都会筑坛来敬拜上帝，来献祭给上帝，这是好的，我们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啊，趁着我们有生命有气息的时候敬拜上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愿神赐福。来吧，让我